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和我在一起的呢是我的朋友傅聪，王傅聪。傅聪，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叫王傅聪。我跟汉阳是知乎上认识的，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改野马的帖子，然后很对汉阳的胃口，之后我们就从知乎网友发展到在上帝一块吃麻辣烫的关系。我对汽车是比较感兴趣，然后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在车企做集成测试。
傅聪说的这个野马是福特的那个野马，是个车嘛？当时我正好在知乎看到一个帖子，就写如何改装野马，然后那个帖子写的特别特别好，我之后会把它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见。然后我就问傅聪说，要不然加个好友认识一下，那个好多年前的事儿呢。对傅聪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俩其实差不多大，然后像傅聪上学的时候，内燃机还如日中天呢。然后读研的时候，这个导师跟他说，要不然你换个方向，这内燃机可能要完了。所以就感觉这个时代的变化还是挺快的。
至于汉阳说的我的这个小趣事，其实是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当时我大学高中我高中高三最后一年是自招进的大学，就是自招面试的那个环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到过了四年之后你记得比当时还要清楚的。就是当时面试官问我，请问你知道特斯拉是什么吗？这个问题非常的有年代感，就是你想一想，如果是现在这帮孩子面试，教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没什么人知道特斯拉，我对汽车感点兴趣嘛，我当然知道，我就这个话题跟教授聊了大概有20分钟，因为一个教授面试时长是20分钟嘛，哎，我当时就聊得特别开心，我就觉得，哎，这个多亏特斯拉，哎，多亏这个电动车，我就可以上大学了。四年过去了，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在我的学校找到了一个导师，他是做内燃机的大牛，然后我跟他做了半年，感觉非常好，然后他也录了我当博士，然后我就毕业了之后，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愉快的过了个暑假，结果等到回去的时候，就是我的博士开学第一天，导师跟我说，我们的项目黄了，你可以换一个项目了，或者换一个导师了。四年前因为电动汽车我上了大学，然后四年之后也是因为电动汽车我丢了博士的项目，就是想想还是蛮感慨的。
哎，那肯定有朋友会问，就你为什么四年就能读博士
啊？硕博连读嘛。其实补充一下，我是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的，所以我们学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就是前两年是在交大，然后后两年的话，如果你被这个项目选中的话，你可以去密西根大学，再读两年。基本上你就是跟密西根大学本科学生是一样的，你相当于转学过去，然后四年下来之后有两个本科学位。然后我说的本校其实指的是密西根大学。
对，我今天找傅聪来呢，其实是想聊一聊跟车有关的话题嘛，因为像之前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就是我和徐缓去聊这个手机测评，然后说这个手机测评的里面的门路啊什么这些多，大家可以听我们的上期节目。然后但这个傅聪就说实际上车评也差不多，对吧？就是车评和改车这两个东西可能在国内的水比手机测评还深，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吧，你大家都用，然后你也很好接触。车这个东西好多时候你不买，或者说你有一辆两辆，你都很难把这个东西接触全，所以说你买东西之前你更会看这个所谓的车评。然后包括像甚至你改装车，那绝大部分资料可能中国都没有，你只能听这个帮你改的人去说。所以想和这个傅聪聊一聊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车评和改车。那咱们先从这个车评开始吧，对吧？像你之前跟我说过一个观点，就是你觉得买家用车实际上比性能车要难。
难死我了，海洋。我因为我最近自己就在找家用车。就海洋说过嘛，我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改野马的帖子。一方面是因为野马这个车原厂的 package 实在是不是很行，所以要改。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更深层次的是因为我是野马的车主，就是其实像很多车迷一样，你了解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偏酷偏有个性一点的车。比如说你说你喜欢速度呀，你就看一下性能车，你觉得速度不是你的菜，你想上山下水，要一辆这种末日战车，对吧？能带你去任何地方的车，你就去看，卡车呀、SUV 啊这样的东西，就不会有人跟你说，我能把 吉利所有乘用车的车架号都给你背出来，这也不是说没有，当然这个也值得赞扬，毕竟是弘扬国货嘛。但是铁子，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就是这件事，这个事情就是少见，就是家用车不是在车迷关注雷达之中，
嗯，
所以这个事情也成为了我的一大盲区。基本上很多车它的名声啊，什么东西我都知道，比如说凯美瑞可靠、舒服，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自己开始选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家用车毕竟在市场上占比性能车要大多了，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选哪一个。其实我知道听众会问，那有很多车都很好，你随便挑一个就完了。哎，这就是车迷雷达痛点，就是你买这个车的时候，你都会在这个把这个车在你的心里用这个比例尺衡量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看了一眼凯美瑞，你看了一眼价格20几万，然后你心里想，20几万我都可以收一辆成色非常好的10年的宝马 M3， 这能是一个概念吗？但是你也知道那车根本就不能通勤，那车百公里10几个油，所以你就又开始选，然后就是选着选着，你就会发现你看上的车可能就是抛出你自己的喜好，你就把它放在这边，你就发现你感兴趣的车可能根本就不在一个分级市场里面，然后你就又从这几个车，然后进入这几个分级市场，然后又开始搜索，然后就在这几个分级市场里面又找到很多车。就是这些车它都有一个特点，它的实用性都是好的，所以它就可以兼顾很多东西，并且它会相对于性能车来说少一些性格。
嗯，
就是都是可以把你从 A 带到 B 的车，你随便闭着眼睛买都可以。但是这就是选择困难症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就会发现这整个车就是这个整个家用车就是妥协的艺术。因为你会发现没有一辆车会真的比另外一辆车差，就是这个市场上没有好跟坏这个东西，你就是一定要取舍。目前为止就是热销榜上的车肯定是一个地方比另外一个地方差，另外一辆车差，另外一个地方肯定会赶超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不知道选哪一辆。其实这个东西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解决，当然这是纸面上的。第一种是看车评，第二种是试驾，就跟买手机一样嘛，你要不然看评测文章，要不然杀到冲完纯自己用一用。
对，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试驾这个东西它可能因为很多种因素你是做不到的。有几种因素吧，第一种是这个，一个是可能这个品牌的 4S 店不是很鼓励你试驾，比如说我这个夏天看到红旗 HS7， 应该是 HS7 还是 HS9， 反正就是那个基于奥迪的，他们说是国产，但实际上是基于奥迪的 SUV， 那个我要去试驾，结果发现好像要预约一个多月，好像他们还要筛选试驾的人群，所以这件事情就吹了嘛，肯定会，反正他把我这个潜在试驾用户给吓走了。然后第二种是就是这辆车很热门或者是很稀有，就是他店里根本不可能给你试驾车，比如说当时雷车加加卖的时候还试驾车，因为店里连展车都没有，怎么可能给你试驾。然后第三种就是不可抗力，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美国真的是这个防疫实在是白痴一样，我现在所有 4S 店全部关门，然后我自己肯定为了保密也不想去试驾，所以在家宅了2个月都要冒烟了，在乱想好多事情，然后清单又多了不少，把自己转化成键盘车神。车评是干什么的？如果试驾你每一秒钟都可以选择试驾的话，那车评就没有意义。所以车评一开始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细筛一下哪辆车是符合你使用场景的，所以我就看车评嘛。但是看车评的话，发现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微乎其微。我就先总结一下吧， 车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都有一个问题，他现在逐渐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他现在作为一个让帮你选车的东西，他这个地位他越来越低了，他相反作为一个娱乐节目就是这个比重越来越大，所以他给你的就是这个对于整个车的信息他也非常的笼统，然后甚至有这些信息它的标准都不是很统一，它不是很合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选车，我现在因为我那辆野马已经够吵了，我把我的野马换了个排气，
嗯，
我想要一辆安静一些的车，根本就没什么人管这件事情，他就是口头说这个东西很安静，这个东西很吵，但是我就看到一件事情。那个车评人说雅阁很吵，但是他又说野马很安静。我知道他是说作为性能车，作为家用车，或者是在这个 segment， 在这个市场级别里面是这么比。但是这让我很困惑，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并且这一点信息含量都没有。我自己是野马车主，我也试驾过2.0T 10AT 的雅阁，就是扯淡。那说这个玩意儿真的是就是除了让人睡不好觉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啊！当然这是最次最次的那种一种车评了，还有一些比较设备比较好的车评，它会录整个车就整个车厢的分贝等级这样子，但是这个问题来了，一辆车有人录出来60几dB， 有人录出来70几dB， 都是一样的速度。
嗯，
然后我知道国外有一个频道，他一直在测车嘛，他也是一直在量，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数据库。然后我就看到某一个频道测出来70几个dB 都直接爆表了，就是有数据库那个频道测出来最吵的车都没有那么吵。
嗯，
他没有控制变量嘛，他开的不是一条路，你开柏油路跟开水泥路，肯定水泥路更吵。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麦克风，
嗯，
你放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就是你放在扶手箱上，肯定比放在这个跟驾驶员等高的地方要安静，因为整个挡风玻璃是风噪的一大来源嘛。
因为我自己不买车嘛，我只是对这东西好奇，所以会看一些。所以我觉得，当我之前知道一个，就是说那个测油耗这个事儿，你两个人开车，即使开的是同样的路，但其实你多一脚前一脚油门，这油耗差的全不一样，但你作为一个外人你根本看不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因为它不标准化。比如说油耗这个，你又不是专门的工信部去测油耗，你自己去测的话其实你很多东西是不标准化的嘛。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是这个东西的质感啊和这个外观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因人而异嘛，就你说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是这个就是观众们就是读者们想的东西。当然这个其实还好，这个你眼能看出来。我觉得最扯的很多东西就是他有时候会硬编一些优点，比如说像是什么这个有人工智能啊什么的，就我不理解，就是你有个语音识别，你对这个车的优点好在哪儿？你又没给我们展示展示，对吧？手机测评好歹还录的特别长，特别好，现在一般。你假设你按照手机测评的详细程度去测评车，那你一个车可能至少得测一两个小时呢。但我没见过谁这么做。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说，其实先说油耗的事情吧。油耗其实是这种浮动影响比较少的。因为啊，当然油耗也跟季节啊什么有关，你冬天肯定会比夏天费油，然后也跟你的路什么之类有关。但是如果你找一个本地车评的话，比如说你找一个南方车评，它市区油耗应该是跟你的车、嗯、应该是跟你实际测出来是相符的。对，这种其实就是多看几个车评，然后取个平均值这样子，或者是取个中位数。这种东西其实这个油耗还可以，毕竟工信部是这样子，工信部测出来的油耗，我做个小科普，它是在马力机上测出来的，然后它的油耗它就是让车跟着一个速度的这种曲线来跑，它肯定是什么走走停停啊，再加上高速啊这么走一走，然后它会模拟不同的这个阻力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用马力机跑出来的一个油耗。
嗯，
对，所以这个控制变量控制很好，这其实也就证明了，其实如果你的工况比较复杂的话，它其实也是会蛮接近工信部的油耗的。
嗯，
你一说到外观，然后你一说到这些莫须有的优点， 这个太经典了。难看的外观说好听点叫经典，然后科技感好嘛，就是可以吹一吹，但是如果你实在是太，是你这个科技实在是太落后了，那叫实用成熟，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当然这个东西消费者不少，外观你吹的再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嗯，对，
就是有一个东西我就非常的有趣，空间测评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看了都想笑。就是比如说某个比较有测评人，他身高1.7米左右吧，
嗯，
我一个1.8米的人，我看他干什么？他什么几拳什么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东西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然后还有一些座椅舒适性，这些东西是试驾不能代替的。其实这个车评还是有自己的局限性，这个是车评的固有漏洞。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车评其实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就像我说了，它能统一的标准不统一，比如说这个分贝测试，至少。麻烦能不能把这个麦克风放在一个规定的地方，对不对？
对，
放在就是跟人头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子可以，对不对？
嗯，
如果你放在就是你放在地台上，你测出来50 dB，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猫着开车，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车评本身无关的，是跟车评人本身自己的喜好有关系的。就是车评人我知道他很享受做这些就这些视频，他们经常搞不清楚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当然我现在说的夸张，你拿一辆五菱之光你去上赛道，你说这车慢的一匹，飘也飘不起来，我觉得这车一定卖不出去，我觉得不会有任何驾驶爱好者会买它。当然你去跑赛道可以测试这个车的机械性能吧，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只把重心放在跑赛道这个地方，然后你再把操控这些东西强调的很好，就是你不重视别的地方的话，我就觉得这有点重点就放的不对了。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全美最大的汽车杂志叫名车志 Car and Driver， 这是跟我一个村的，这也非常荣幸，虽然我也没看到他们试车。他们弄了一个中级家用轿车评测，弄了新的款力狮，然后弄了凯美瑞，弄了雅阁，然后马自达6啊那些，雅阁是第一名。为什么它能是中级轿车大比拼的第一名呢？就是虽然它隔音不好，然后后备箱空间也不大，但是它好开啊，它在山路上开的贼爽。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一丝不对了？
就是你正常人也不这么开。
然后这个就问题来了，对，再补充一下，它的最后一名是斯巴鲁力狮，因为那车他说开起来很无聊，但是我真的开了，我发现斯巴鲁力狮还是挺舒服的。啊，当然力狮也有自己的问题，它舒服归舒服，横向运动这个抑制的不是很好，比如说你过一个坑之后，它的悬挂会把车往横向摆一摆，这是它的问题。但是我开了一下他说的雅阁，那个悬挂硬到我连地上那个窨井盖上面写的什么图案我都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的东西都会以噔噔噔噔这个样子，然后再通过坐垫传到你的身上。
那个国内雅阁和美国的雅阁是不是不太一样啊？好多东西
啊，对，每个市场的车虽然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就不好直接横向比的，因为你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你悬挂可能全部重新调过了，可能国内雅阁就没有这个问题，对吧？然后国内雅阁可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说国内雅阁吵，但是我觉得我坐的那个 10AT 的雅阁 2.0T 的那个顶配雅阁，我觉得挺安静啊，没觉得会太吵，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每个市场都有不同，这个每个市场配置都会有不同。但是对，这就我说回来了，这个车真的比那种跑车款思域还要颠，就是我朋友有一个思域 SI， 就是高性能版思域，他的车都没有那辆雅阁颠，我就不是很明白，就是他们评出来的第一名，很多有家庭的人买回去发现这个车颠的他们受不了。这是一个例子，真的这样的例子我能举很多，就是看得我就是看得我完全尴尬，就是有些车操控不好，整个转向没有那么凌厉，他们直接就开始进入嘲讽模式了，然后整个车也不会发掘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优点，然后排在最后一名。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取悦谁，除了取悦那些买不起车订购他们杂志的人之外，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取悦谁。
那作为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车的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肯定是汽车行业从业者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汽车行业从业者，就你认为最好的其实了解一辆车的办法能试车还是试车，就车评这个东西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其实都意义不太大，是吗？
其实意义还是有的，对，就是我像我说的，车评本身是没有错的， 现在我也能看到很多人在用心做车评，比如说台湾有一个车评叫狂人日志，我看他们就是真的厢式车就测城市道路，就是驾驶的便捷性跟载物空间，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设计啊，就是储物设计这样子。然后 GT 就横跨就是环台湾旅行，然后看一下这个旅行的时候 GT 能不能又快又舒服，对不对？我们他们知道这个买车人诉求是什么，然后做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目前只有油管有 ，B 站有人搬运，我推荐一下，叫狂人日志。对，但是其他很多车评就是他能给你一些信息，但是不是你想听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只是这种车评人频谱里的中位数，就是说测出来马马虎虎，就是测了点东西也没有，但是没有测很多东西。
嗯。
还有一种车评简直了，完全当做娱乐节目在做，就是你在标题里都没有说这个车的型号是什么，他说开上这辆车见丈母娘会是什么什么样。就比如我只举个例子，有很多当红车评都是这个风格。然后我在 B 站看了一眼，这个弹幕其实都是年轻人为主，比如说初中生啊高中生这种年轻人为主。其实他们心里很聪明，他们是把汽车车评当娱乐节目来做的，他们的受众也非常喜欢听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事情我其实觉得不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他背离了车评原来的初衷，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是我最近注意到一件事情，一个粤语车评人在评论福特锐际这辆车的时候，整个车都不会用，然后就在那边瞎弄，比如说他的自动尾门，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用脚踢一下就一下，然后车就开了，然后再踢一下是暂停，然后就看到他一个佛山无影脚在后边踢了好多下，然后整个可怜的自动尾门就在那边一会儿开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开一会儿暂停，他以为坏了，然后用特别恶毒的语言在骂这个，然后到最后实在不行，把人家给借给他的试驾车那个车尾门直接用力往上一掀。这边我补充一下，这种电动车尾门不能，就是如果没有专门设计过是不能用手弄的，我们公司的一个测试车车尾门就直接坏了，电动车尾门你每次都得用手，就是手动掀开，然后会有那种吱吱吱吱那种电机的声音，就相当于你在转动一个电机，你在用爱发电。这连一个合格的车评都不算，他连一个合格的车评人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对车的敬畏，对吧？业务水平严重不足。但是下面的人都叫好，下面的人说百年长安毁于福特。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像复读机一样，现在弹幕其实50%-60%60%-70%全部都是复读机刷梗，百年长安毁于福特，百年福特毁于长安，真的。然后有一些理智的声音都被淹没在骂这辆车的这个声音里面了。但这辆车本身是一个什么车呢？它是福特的良心之作呀，欧洲 C2 平台全铝悬架，然后 2.0 全系标配四驱加 2.0T。哇，这车多香啊，然后被拼成这样。那请问如果看这个车评的是一个刚准备考驾照的大学生，他看完这个之后他可能推荐他父母买这辆车吗？不会。所以这就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像你来讲，就是我刚才听你说，首先第一点就是车评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不然你就挑一个特别好的，但如果你要挑不到特别好的，最好你还是自己试车去。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外的车评都有相对的问题，就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国内的特别不好觉得国外的全都好，但实际上在你看来其实国外的问题也不少。
对，其实我觉得国外跟国内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刚才你有词说特别好，就是说车评娱乐化，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今天看车评就跟看手机测评一样，他并不是要买这个东西，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当一个消遣用的一个爱好。
是
啊，因为消费主义嘛，就绝大部分人看这些东西是用来娱乐的，并不是说真要买真要开。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有很多人是把它当一个娱乐节目去做的，其实你要说自己是个娱乐节目也好，但如果你要打着专业的名义做一个车评的话，实际上这个对买车的帮助其实并不大的。
就是整个车评里面会有一些人打着专业的旗号，但实际上没有那么专业，这种比较误导人。但是我本着就是人无完人嘛，你只要是有 research， 有做研究，有做功课，你说出来的细节不对，其实这个都问题不大，只要把大家领进门就可以了。这点所以我说是小问题。
哎，对，这种测评其实它就是娱乐性质非常强嘛，但我们都知道它是娱乐性质。车评它特别容易装成，因为车这样，我这个车可能我真是没见过，我也没碰过， 所以他很容易伪装成一副专业的样子来跟我讲这个东西怎么回事。那你说你要小米手机，你跟我说什么？我想看，我明天或者当天下午我就能找到一台去看见。
所以其实，哎，车评这边聊多了，聊多了也无益。其实就是记住一点就行了，就是国内国外的车评都惊人的相似，有自己的好处，也有自己的问题。所以说，即使有再好的车评，就是有那种读完之后如醍醐灌顶一样的车评，你也必须要试驾。就是试驾肯定是买车之前你肯定要试驾。车评倒是可以帮助你准备你的试车清单，但是绝对不可以代替试驾。所以这就是总结了。
你总结一下的话，如果你要买车，你会关注哪这个车评的哪些方面呢？
我关注的其实就是整个车，一个是你油耗要低，因为我一提这个国内非常相关，现在美国油价因为最近搞了这么些骚操作，低得像水一样。但是我每天我通勤100公里吧，
嗯，
来回100公里，我肯定要看油耗。然后看油耗的话，然后我还要看整个车的，就是驾驶性。当然不是说那种极限过弯性，但是就是那种整个车你在市区啊、高速啊，就是你的动力跟不跟脚够不够用，然后你的操控是不是？对于市区驾驶来说足够轻便，然后悬挂是否就是舒服，这种东西英文有个东西叫 drivability， 就是你开起来得不得劲儿，就非常的白话。然后还有就是隔音，高速美国高速一般都是 70mph， 就是110，然后大家都80那么开，我们州比较彪悍130，然后都是水泥路。
嗯，
所以我在130公里每小时开水泥路的时候要相对安静一些。
嗯，
然后第四点，其实我喜欢手机连车导航，所以可能有 CarPlay 啊这种就是最好不过了。其实你看我对洋车选择特别简单，但是就是这个 drivability 这件事情，就是你开的还得不得劲儿，这个东西车评真的告诉不了你。可能车评人说开起来真舒服，
嗯，
开起来真的下车累得一头大汗。我其实就是自己通勤，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要一辆大一点的车呀，比如说有些人买车，他有家庭需求啊，就是，
嗯，
我知道凯迪拉克很多车婴儿车是就是那个婴儿专用座位放进去的话，前排这个座椅调节会受限，
嗯，
因为凯迪拉克的这个空间设计实在是不好。
嗯，
这个我是知道，因为是我在论坛上知道的。这个测评真的没有什么人在测这个东西，所以也是一大遗憾。对，
嗯，
所以说这个需求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就一定要坚定，叫坚定自己的需求。然后为什么我要强调坚定自己的需求呢？你看车评可能自己的需求会变，你可能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比如说车评跟你说你 care 的东西都是粑粑。你要操控，你要这个，你不要这个，你就不配开车啊！对，现在又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车评，这个咄咄逼人，就是非常的高高在上。这种车评，我觉得我是非常不看好的。具体说哪个车评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觉得车评是为消费者服务的，他不应该高高在上。消费者买车的时候也不应该有太多负担，所以。就是要坚信自己要什么，然后结合车评来筛选，最后试驾，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流程是最好的。
说完车评，咱们再聊聊改车吧，因为改车这个话题其实比车评更玄乎。我觉得车评吧，好歹你还是能找了，比如像李老鼠啊，这个38号车库啊，这一堆这个正儿八经的做测评的这些人。但是说到改车这个事儿，我其实脑中一下想不出来哪些改车我是能看见的。在我印象中，改车这个东西在国内啊，美国我不太清楚，在国内我更多印象中是比如街边的改车店，然后说两句来忽悠这个人去，比如把这个车改的非常的这个花里胡哨的，然后加上大尾翼，然后加上大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排气。就我这是对改装有刻板印象吗？
其实不算刻板吧，因为一些历史问题。改装文化到我们国内就是整个过程有点小意外，然后再加上一些各种原因的限制，所以会导致整个改装现在主力市场其实是一些低端车的，然后它用的是一些非常差的零件，然后改的东西非常的不科学，完全是街边店可以胜任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国内很多人把改装跟炸街都联系在一起，然后 这点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改装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玄奥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其实觉得一个人说的非常好，改装是把整个车的平衡打破，然后再重新建立平衡的过程。我相信很多人对改装有不同的印象，但其实这都是刻板的印象，因为每个人都是主观的，他只能看到一个东西的就是一片真相。
我昨天看到一个人说，就是说实际上你把车里面加一个坐垫套也算改装。
你说我换了三用座椅算改装，那我加个座套改不改装？我要是算加个坐垫套改装，那整个东三省的车全是改装车。然后后轮胎算不算改装？对不对？后轮胎肯定是改装。这些肯定是非常明显，然后非常亲民，非常合理的改装。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隐蔽的改装，比如说你这辆车出厂有缺陷，之后的版本的车，你这辆车在就是通过了一个 technical update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换了一个改良过的零件，你坏了去，你这个东西终于坏了，去 4S 店 ，4S 给你改了改良版的零件，然后你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这算不算改装？其实这个东西，与其说改装，我们不如再说一个东西，就是整个车的性能状态。就比如说你可能说改装，你看你换了轮胎，整个车性能状态就变了，对不对？可能很危险。然后这也是因为这种东西，有很多人说原厂给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就是牛的，它就是牛逼的东西，人家原厂攒好几个亿给你砸下来，对不对？给你设计一辆车花了四五年，你说改就改了，对不对？但是爆轮胎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原厂可能会相对于这个轮胎做相应的调教，但是其实你想一想，轮胎开一开，它会磨，然后磨完之后整个车抓地力会下降，对不对？
对，
会哪怕像一点点，难道说整个车就会比原厂要差很多吗？就是原厂的调教不适用了吗？那肯定是不是的。就是原厂的调教，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容错性的。首先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你对平衡的理解，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思域吧，大家知道思域，在国内是现在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改装车，就是改装车款。
我就记得那句名言，就是
然后
我买思域要开不过这个 AMG， 我买思域干啥？
思域不买不如推下海。然后国内的思域装了个节能胎，然后我记得某车评人就说过，这个节能胎不要换，因为厂家是按照这个平衡来调的。当然节能胎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吵，一个是抓地力不好。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原厂的平衡，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你认可原厂在这方面的平衡吗？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更省油？就是因为轮胎可能就是每年都在就日新月异嘛，你可能会买到一个更安静、更省油、抓地力也更好的轮胎，然后牺牲一些耐磨性，这个样子。那你买就是你换了这个之后，你就是藐视原厂的平衡了吗？原厂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吗？我想是没有的。然后即使原厂的平衡被打破了，那其实也代表了你其实不是很认可原厂在这方面做出的平衡，就是相当于你已经开始了先破后立的这个破的过程。
我听完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改装绝对不是一个一般就是车的爱好者能做的事儿。就是你，因为你非常非常清楚你要什么，包括我看像你写野马那篇回答，就你每一步你都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你知道它能带来什么，就这个是需要一个特别系统性的知识的。比如说，假设今天我要改装个车，我可能说我想换一个，比如换一个这个，就拿轮胎来说，比如说我想换个轮胎，我想让它更静音，然后我知道的点就是说我换这个轮胎之后它能更静音，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个车对于车整体的平衡性影响是什么样，这个对于车的油耗影响是什么样，这个对于车本身的操控性能影响是什么样。这些东西就像是我建一个楼，然后你是知道这个楼长什么样，因为你学这个的，你知道往哪儿填每一个部分，它能把它改成什么样子。我是只知道这个房间什么样，我不知道这个房间跟这个楼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其实你需要一个特别特别深的积累。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它跟手机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手机有个笑话，就是说人苹果一年花好几千万为了让你手机薄一毫米，然后你贴了个9.9的膜，然后你就把它那一毫米给加回去了。但我觉得这两点还不太一样，就是手机这个东西是你贴那个膜呢本身不会有任何影响， 因为是个消费电子嘛，但车这个事儿不是，车这个东西本身它非常精密，像油动车这三四十万个零件，电动车十万个零件，就这个东西的零件数量远比这个手机要多，而且实际上很多人总说问为什么不能拿造手机的工艺来造车，这个我是知道的，手机的造手机的工艺实际上没有造车难，就造车还是更难的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中我好奇的一点就是，那如果普通人想改车，他是听这些店家的好呢？但我觉得这些大概率这些店家也不懂，他只是懂一部分，比如说给你改个排气啊。但你这改完排气之后，剩下的一连串带的后果反应他是说不出来的，还是说要不然就不改，还是说自己去从头学这整个车的知识，然后再去改装更好一些呢？这个怎么入门呢？这个事儿？
哎，姐，这个问的非常好。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玄学的问题。我其实不如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学得完整个宇宙所有的知识吗？
学不完。
那你为什么还要学习呢？
就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求无涯，就废了。
其实车也是这样嘛，车就是，这是你的车，我知道你改装之后，我知道我改了一个东西之后会破坏某些平衡，但是现在有两点，一种是如果打破这个平衡会给你更好的驾驶体验，那何尝不可呢，对不对？你换了个轮胎，假设你换了个轮胎，你看网上权威评测啊，美国还是有很多这种好的评测的，还是挺不错的。中国也需要有，这个是后话。
嗯，
你买了个很好的轮胎，好的，又静音，又省油，然后抓地力又好。你在就是别人在车外边骂你，说你打破了车的平衡，但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就知道你花了这些钱，你达到了你要的目标，对不对？这不就够了吗？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就是。我知不知道的目标是什么？
对，
就这一点是我的问题。就因为像你说的，就是你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时候，你当然会去追求这个事儿了。像我，比如我创业，那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别人说什么我也不会管。但比如这个时候，像是因为我最近在研究摩托车嘛，我也骑不了，但我就当个乐，我就看摩托车的一些资料，我就看他说怎么改这些东西。就我发现绝大部分，比如说买完摩托第一件事是改排气，就是让它声音更好听嘛。但这个排气带来的其他作用，包括风阻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从来没看到任何一个人提过。车里面还能看看，摩托车改装我基本没看人提过。然后包括像很多他对于一些东西的想法、一些内容，就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人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只不过觉得我能这么干，所以我要这么干。你能这么干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能，你可以买到，你可以换上，但并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车里也是一样的。假设今天我要买这个轮胎，像你说的，你要更静音、更省油，但破坏了平衡，你觉得这个平衡是可以破坏的？问题是在于我可能不知道它会破坏平衡，就这个时候你是知道并选择了这个事儿，我是不知道并选择了这个事儿。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就先接着你的话说吧，其实我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对你说有些人不知道他要改什么，那你就不应该改装。
哦，对，这一点是我想问的，就是他是不是就不应该改？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不知道你想改什么，证明你对现在的车挺满意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改呢？对不对？
我真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想法就是说，我既然在手里了，我就应该改一改。他没有理由，就是他觉得应该改一改。
那他们会跌入无尽的深渊，并且我这么说吧，现在基本上市场上有很多人就是被这个东西所坑害。比如说有些玩 JDM 的人，什么东西都要改，皮带轮都要改。
这个有点硬核。
你通勤的车改什么皮带轮，对不对？
对，
然后你那个店，然后说不定你店家不懂，螺丝给你没拧紧，然后把皮带轮一松，然后把整个气缸、整个缸顶炸掉了，哎，然后你就需要一个新发动机，对不对？然后你就论坛里面发，这个车质量真差，我不就是改了个皮带轮吗？
我这个手机质量真差，你干啥了？我就把 CPU 换，不是，这个还换不了哈，我就把手机往水里涮了涮。
所以说。改装跟治病一样，跟跳槽一样，不是说跳槽一样，你真的对现在不满了，或者你觉得你要提升，你再改，否则我觉得改装是没有实用意义的。当然你自己改的开心，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它没有实用性，它没有实用意义，
是，
对不对？然后我就再接着说了，然后说到平衡的事情啊，其实平衡这个东西非常的玄学，你要取决你要怎么定义平衡，对不对？你轮胎磨薄了 0.1 毫米，然后你整个车抓地变差了，这叫不叫平衡，对不对？比如说我朋友前胎比后胎磨得快一点，他把前胎后胎掉了一下，整个车的在弯中的姿态 会从推头改为更中性一些，你说这算不算改装，这算不算平衡，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东西
就是能知道把这个前后轮胎换一下，这个做法的人本身这个段位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在目前的语境下。
对对对对，铁子，我们现在就不说段位高高的事情，其实我也没有必要让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对，
因为很多，因为我们的工程师也不是也回答不出来这个其实。铁子，我觉得大家就很有必要了解整个车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嗯，
就是我们不是一，就是我们汽车工程师不是一群外星人，就是在那边说啊，我觉得我们的车这个数据能精确到多少多少多少。有些时候我们都没有一个数据，我们是一个主观的评价。
嗯，
对不对？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你底盘。对不对？你这个，你过这个整个坑路，你加速度控制在多少范围之内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加速度什么一些参数控制在这个值之内，
嗯，
你这个车超额完成任务了，你是之前一半，然后你换了个轮胎，结果车这个变硬了一些，你再去测可能变成了之前的四分之三，
嗯，
但是这在原厂这个他给你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是达标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是测试工程师，我可以说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这个整个车立项的时候会有一个需求，就是公司想让这辆车有多好，他会立一些各种标准。然后具体怎么看他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呢，就是中间这些过程完了之后，由测试工程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按照这个要求来测试，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于是说，其实这很，这就是你就可以了解到，如果你测试，就是如果你标准立得松一些，你测试过得容易一些，那其实你满足所谓的原厂的平衡，或者是满足原厂的标准，你就有很大一段范围。对，所以这个就要看所谓的平衡。就是看你整个车立项的时候原厂对它的期待有多高，原厂对它的要求是什么。
嗯，
对
对，
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改装这个东西。
嗯，
就是有些事情你改装之后它在原厂整个范围之内都是合理。比如说你换了更好的轮胎，我觉得如果换了更好的轮胎，如果换了就是我没有说赛道这种专用这种热熔胎，这种是街道不合法。如果你换了，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换了同尺寸街道合法的轮胎，你的车出事了，比如说你拐了一个弯车翻了，
嗯，
这是厂家的问题，这跟你破不破坏平衡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假设这个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主机厂商，就是生产出来的车都是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车，
嗯，
你搞这种事情是不会破坏这种相对的平衡的。是不会这样的，这种原厂都会有考量。
嗯，
你想一想，一辆车不同的配置，一样的悬挂，不同的车轮跟轮胎，那一个是平衡的，另外一个呢，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平衡是就是原厂定了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说，其实如果是科学改装，就是比如说换更好的轮胎呀，对呀，然后比如说换更轻的更轻的轮毂啊，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是合理的换，具体我到时候会说合理是什么，只要你合理的换，其实这是一个正向的提升，它不会说打破平衡，从而耗费什么工程师什么几年的心血，这是不会这样的。
嗯，
然后所以这就是关于平衡的一个事情。但是什么叫打破平衡呢？你说我要把轮子改大。
嗯，
我把轮胎的直径改大，然后你把轮胎的外径改大了 10%， 一个是你速度表会不准，因为你速度表是用轮子转速来算出来的。
对，
另外一个很恶心的东西是你的 ABS 会，你的 ABS 其实是按照你这个现在轮子的尺寸来标定的。
嗯，
你如果把轮子换大，你可能会发现 ABS 突然刹不住车了。
嗯，
就是你踩下去发现整个车噔噔噔噔噔就光在那叫，然后轮子还是抱死。
对，
然后你会发现动力会变慢，然后整个车会费油。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真正打破了原厂的平衡。铁子，其实你说的很好，就是这个东西只有懂的人才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大家有些时候对车的外观还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要帅，我大轮毂，
嗯，
对不对？然后你说这是不好的事情吗？这不是不好的事情，
嗯，
就是人爱，就是爱美嘛。并且现在国家，如果你只要保持车轮跟轮胎整个的外距不变，跟然后宽度不变，你是可以其实可以随意变动是那个轮毂的尺寸的，
嗯，
这样就是更大的轮毂，更薄的轮胎嘛，
嗯，
其实这个是国家现在也是合法的了。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些东西，你就在网上看什么机制，看什么数据，然后狂改一通，到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然后又在论坛上说这个车操控怎么这么烂，然后问他干什么？我不就是改了个轮子吗？
嗯，
数据用的都是论坛的，那具体数据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国内的改装要成气候，还是需要一种科学的改装观，
需要正儿八经需要一段时间，
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人来普及。其实现在我非常喜欢六六哥，
嗯，
我不是喜欢他做的东西，当然我也挺喜欢他做的东西，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有人来普及科学的改装文化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
感谢本期服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聊了聊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如何看车评，第二个是如何这个入门改装。但其实最好的办法，这个总结一下，就是车评这个东西你能试驾就别看车评，车评最多提前看一看，当个铺垫，知道你该试什么。然后改装这个事儿呢，你要是可能刚才傅聪说的有些知识你要不懂的，那你就别改，因为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挺多相关的知识经验和背景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也感谢傅聪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再见。
好，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新开的这个文字版的一个节目，叫关宁锦评论，在知乎和微信都有。关是关宁锦，是这个山海关宁远和锦州那个防线的缩写，关宁锦评论。然后在知乎和这个知乎专栏和微信公号都有。然后我们有视频节目叫有意思吗，然后有意思吗的拼音在 B 站有，然后 Twitter 也有，然后 YouTube 也有，微博也有。然后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